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创世纪漫谈，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这里是福音电台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山。又是创世纪漫谈的时间了。首先，我要奉主的名祝愿大家平安，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，他的爱常常与您同在。时间过得很快，创世纪漫谈将近尾声。今天我们已经来到创世纪47章了。不过在开始之前，我要先问大家一个问题：如果你得了病，时日已经无多了，你会如何预备自己的离开呢？你会做出什么样的安排吗？当然会，我名下有一套房子，银行有一笔存款，家里有几件贵重的东西，这些都要逐一的处理。最后还有一桩未了的心愿，就是女儿的婚事，她一天还没出嫁，一天还让我放不下心。生老病死是人生必经之路，这是个铁一般的事实。当人生走到尽头，你会做出什么样的安排呢？那时，什么对你是至关重要的呢？今天，我跟大家看一看雅各临终之前做了什么安排。对雅各来说，什么是第一要紧的呢？请大家打开《创世纪》47章。27-31节，创世纪47章27-31节，以色列人住在埃及的歌山地，他们在那里置了产业，并且生育甚多。雅各住在埃及地17年，雅各平生的年日是147岁。以色列的死期临近了，他就叫了他儿子约瑟来说：我若在你眼前蒙恩，请你把手放在我大腿底下，用慈爱和诚实待我，请你不要将我葬在埃及。我与我祖我父同岁的时候，你要将我带出埃及，葬在他们所葬的地方。约瑟说：我必遵着你的命而行。雅各说：你要向我起誓。约瑟就向他起了誓。于是以色列在床头上敬拜神。创世纪作者非常精简地把雅各生命最后阶段记载下来，字里行间传达着一个很重要的信息。这里说雅各年纪老迈，时日已经无多了，于是叫了约瑟来，嘱咐约瑟他临死的心愿。是什么心愿呢？是如何分配产业吗？是如何安置儿孙日后的生活吗？不是。在这么重要的时刻，雅各只有一个吩咐，要把他葬在迦南。请留意，雅各不仅吩咐约瑟，而且还要求约瑟向他起誓，保证会遵守诺言，把他葬在迦南。当时雅各的死期已经临近了，到了48章，他的病情恶化，在弥留之际，他再次嘱咐儿子们。48章29节说，他又嘱咐他们说： 我将要归到我列祖那里。你们要将我葬在赫人以弗伦田间的洞里，与我祖我父在一处。可见对雅各来说，这件事至关重要，是他临终之前必须清楚交代，不容有任何差错。雅各郑重地吩咐孩子不要把他葬在埃及，要把他葬在迦南地。原因何在呢？是迷信吗？觉得埃及风水不好，所以不肯葬在埃及？还是因为传统思想，不愿意死在异乡，一定要返回自己老家，在那里下葬才对？雅各这样做，当然不是出于迷信，也不是出于传统思想，而是出于属灵的原因。上一次我提到，现在的雅各今非昔比，现在的雅各全心全意寻求神的旨意，寻求神的喜悦。他牢牢记住神所给的应许，从来没有忘记神所说的承诺。请大家翻到创世纪35章第9到12节。35章9到12节，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，神又向他显现，赐福于他，且对他说，你的名原是雅各，从今以后不要再叫雅各，要叫以色列。这样他就改名叫以色列。神又对他说，我是全能的神，你要生养众多，将来有一族和多国的民从你而生，又有君王从你而出。我所赐给亚伯拉罕和以撒的地，我要赐给你与你的后裔。长话短说，雅各听从神的话，重返伯特利，履行当年向神所许下的诺言。于是神向他显现，并祝福他，又应许把迦南地赐给他和他的后裔。创世纪46章，雅各求问神，到底该不该下埃及去跟约瑟团聚。46章第4节说，我要和你同下埃及去，也必定带你上来，约瑟必给你送终。神一次次赐福给雅各，并答应把那块赐给亚伯拉罕和以撒的迦南地赐给他和他的后裔。既然这是神给的应许，那么雅各就抓紧这个应许，即使死了也要返回神所赐的迦南地，葬在那里。从这个简单的行动，你能透视到雅各的内心世界吗？今天的雅各已经不再是当年的雅各，今天的他唯一所求的就是神的喜悦。既然神应许把迦南地赐给他，他就要回到迦南地，生也好，死也好，他必须回到迦南地，即使死了也要葬在迦南地，好完成神在他身上的计划。你能体会雅各这份心情吗？创世纪总共有50章，但有20几章是关于雅各的，就是说有一半的篇幅是描绘雅各，可见他的一生是非常重要。他的失败就成了我们的借鉴，他的信心就成了我们的榜样。虽然雅各已经到了人生尽头，但从他的身上我们能学到非常宝贵的功课。首先，一个有信心的人，外体虽然衰残，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。47章31节说，约瑟向雅各起誓，答应把他葬在迦南地，雅各便在床头上敬拜神。当时雅各身体已经衰残，但仍然扶着杖头敬拜神。48章第2节，尽管雅各已经没有力气，勉强在床上坐起来，但他的心却全然向着神。不 不要以为年纪越大就越爱神，没有这个定律。有的人年纪越大越变得固执。为什么雅各晚年时越发爱神呢？47:27-28说，以色列人住在埃及的歌珊地，他们在那里置了产业，并且生育甚多。雅各住在埃及地17年，雅各平生的年日是147岁。雅各在埃及已经待了17年了，得到约瑟的照顾，丰衣足食，无忧无虑。奇怪的是，虽然雅各身在埃及，但他的心却仍在迦南。他没有被埃及安逸的生活所迷住，也没有忘记神给他的应许。后来的以色列民跟雅各真是个很大的反差。神差遣摩西领以色列民出埃及，虽然他们离开了埃及，但心却恋恋不舍，还留恋着埃及的生活。雅各却完全不一样，即使到了人生最后阶段，肉体已经衰残，眼睛已经昏花，但他的心却完全向着神。其次，一个有信心的人懂得如何面对死亡，绝对不会措手不及。中国人不爱谈死亡这个话题，很多人都宁可逃避，不去想它就是了。有的人害怕死亡，连身体不舒服也不肯检查，生怕自己得癌。终于当死神临到，便惊恐万分，怨天尤人，不知如何面对。其实生老病死是人生必经阶段，人生在世，日子是有限的，死亡是无可避免的事实。一个有信心的人不仅不害怕死亡，而且会好好思想这件事，做出充分的准备和安排，好让自己和家人都能安然面对这一天的来临。最近收到一个基督教机构寄来的两封信，第一封信是机构的负责人写的，分享到他们的牧师刚刚去世了。那么第二封信又是谁写的呢？出乎意料之外，第二封信是那位刚刚去世的牧师写的。去世之前，他写了这封信，分享到自己的心愿，希望福音的事工可以继续下去，不会因为他的去世而受影响。信中没有半点惊恐，没有半句怨言，只是表达着一种平静和坚定的心情。你有没有想过如何面对死亡呢？有没有为自己和家人做出充分的准备呢？要是从来没有想过，那么死神的来临就会使你惊慌失措，不知如何是好。第三，一个有信心的人能够看见肉眼所看不见的。请翻到希伯来书11:1-2。希伯来书11:1-2说，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是未见之事的确据，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。一个真正有信心的人能够看见肉眼所看不见的，能够看见神的应许。相反，一个缺乏信心的人只相信肉眼所看得见的事物。大家别忘记，雅各临终时还身在埃及，子子孙孙都在歌珊定居了。那么神的应许真的会实现吗？我们真的会承受迦南地吗？真的有君王从我而出吗？实在太遥远了吧，一点都不实际。对于雅各，这一切都不遥远，总有一天这一切都会实现。因为既然神已经答应了，他必定会亲自成全。第四， 一个有信心的人会按着神的心意去安排家事。创世纪49:29-33说，他又嘱咐他们说，我将要归到我列祖那里，你们要将我葬在赫人以弗伦田间的洞里，与我祖我父在一处，就是在迦南地曼利前麦比拉田间的洞。那洞和田是亚伯拉罕向赫人以弗伦买来为业作为坟地的，他们在那里葬了亚伯拉罕和他的妻子撒拉，又在那里葬了以撒和他妻子利百加，我也在那里葬了利亚。那块田和田间的洞原是向赫人买的。雅各嘱咐众子一逼，就把脚收在床上，气绝而死，归他列祖那里去了。大家知道，一直以来雅各只爱拉结，而利亚呢，只是因为上了拉班的当，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才娶为妻子的。48章，雅各提到拉结，还说把他葬在伯利恒。从人的角度来说，既然雅各深爱拉结，肯定希望跟拉结葬在一起。但是雅各却没有这样做，他明确地吩咐儿子把他葬在麦比拉的洞里。那洞是祖父亚伯拉罕向赫人以弗伦买来作为坟地的。他们葬了祖父、祖母，也葬了父亲和母亲。如今利亚和我也该葬在那里。以前雅各经常受自己的感情支配，重这个轻那个，对待两个妻子如是，对待12个儿子也如是。现在雅各不再随从自己的感情，不再做感情的奴隶，他已经学会随从神的带领，行神所喜悦的事了。至于雅各对个别儿子的祝福，我们留待下一次才谈。第5，只有有信心的人才能把家人带到神的面前。48章15节说，他就给约瑟祝福说，愿我祖亚伯拉罕和我父以撒所侍奉的神，就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，救赎我脱离一切患难的那使者，赐福与这两个童子，愿他们归在我的名下和我祖亚伯拉罕我父以撒的名下，又愿他们在世界中生养众多。雅各如何形容神呢？祖父亚伯拉罕、父亲以撒所侍奉的神，也是我所侍奉的神。神是如何的呢？他一生牧养我直到今天，又救我脱离一切患难。因为雅各全家都是以牧羊为业的，所以儿子们对牧者和羊群的图画必定感到格外亲切。另外，雅各说神救他脱离一切患难，相信儿子们也记得在见以扫之前，雅各如何把他们分成两队，在离开事件时胆战心惊，害怕迦南人和比利洗人采取报复的行动。在他们心里，那些片段仍然历历在目，记忆犹新。现在父亲已经走到人生最后阶段，却非常安详地见证神的慈爱和看顾，这正是一位值得我们跟随的神。我留意到现今家长都非常关注子女的学习，尽力提供最好的环境、最先进的科技，让孩子健康的成长，这些都表达了父母一片爱心。不过很多时候却事与愿违，不管父母花多少心血找一所最好的学校，孩子总是我行我素，非常反叛。到底为什么呢？到底孩子最好的老师是谁呢？是学校吗？是计算机吗？当然不是，是你。 父母就是孩子最好的老师。你以身作则，树立好榜样，孩子便自然而然学到待人处事的道理了。请翻到创世纪50章22到24节。创世纪50章22到24节，约瑟和他父亲的眷属都住在埃及。约瑟活了110岁。约瑟得见以法莲第三代的子孙，马拿西的孙子马吉的儿子也养在约瑟的膝上。约瑟对他弟兄们说，我要死了，但神必定看顾你们，领你们从这地上去，到他启示所应许给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之地。约瑟叫以色列的子孙启示说，神必定看顾你们，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搬上去。约瑟年纪老迈，活到110岁。临终时，嘱咐弟兄要把他的骸骨带到应许之地去，而且还要求他们向他起誓。大家会否觉得这个片段跟今天的经文似乎一模一样呢？雅各嘱咐约瑟把他葬在迦南地，并要求他起誓。现在约瑟嘱咐弟兄把他的骸骨带到应许之地，并要求他们起誓。雅各去世时，约瑟就在他身边。父亲如何抓紧神的应许，如何完成神的心意，一幕幕的情景都深深地烙印在他心上。现在他走到人生的尽头了，他也要像父亲那样抓紧神的应许，即使死了也要在这个应许上有份。俗语说，有其父必有其子。虽然不是12个儿子也学到雅各的素质，但可以肯定地说，约瑟效法父亲的榜样，一生跟随神，直到走完人生的道路为止。第六，一个有信心的人学会用神的视角去看自己。世上有两种人，一种人不懂得平衡，常常走极端，要么对自己太宽容，要么对自己太严厉，而这种人占大多数。另一种人懂得保持平衡，看自己合乎中道，不过分放松，也不过分苛刻，但这种人却占小数。你是如何看自己的呢？你如何看自己，就说明你对神有没有信心。真正有信心的人，学会用神的视角来看自己，纵然曾经失败，却仍然有盼望，因为神从来不会放弃任何一个灵魂。如果你熟悉雅各的生平，就知道年轻的雅各诡计多端，一点都不属灵，因此闯过不少祸，甚至造成弟兄关系破裂。后来逃难时曾经向神许愿，却没有履行自己的诺言。身为一家之主，却重这个轻那个，特别偏爱约瑟，引起其他儿子的嫉妒和怨恨。总而言之，雅各只是一个普通人，就普通的跟我们一样，有软弱，有缺点，有失败，但他体会到神是如何的神呢？48章15节说，愿我主亚伯拉罕和我父以撒所侍奉的神，就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。神对我们的委身是一生一世，甚至深延到永恒的。你一时糊涂犯了大罪得罪神，跟着你便意志消沉，自暴自弃。反正已经落到这步田地，再错下去又有什么区别？这真是来自魔鬼的谎言。谁说没有区别？即使世人也觉得初次犯罪跟屡次犯罪有很大的区别。你知道错了，还继续放纵自己，你的良心便越来越麻木，不再敏感了。 魔鬼看见有机可乘，便怂恿你继续犯罪，让你越陷越深，无法自拔。不要看错了，神愿意一生一世牧养我们，关键是我们懂得悬崖勒马，下决心悔改，离开罪归向神吗？从前雅各偏行己路，结果慌忙逃难，后来向神许愿，却忘恩负义，没有履行自己的诺言，但神没有离弃他，仍然耐心引导他。到了晚年，雅各学习凡事求神的喜悦，不求自己的喜悦。临终时，雅各唯一的心愿就是能够葬在神所应许的地方，这是他唯一所求的。即使身体已经衰残，仍然扶着杖头敬拜神。大家要明白，神愿意一生一世牧养我们，做我们的神。在这条天路上，神要看的不仅是我们如何起步，他更要看的是我们如何结束。你一时糊涂跌倒了，不要自暴自弃，要认罪悔改，积极走下面的路程，这样神还可以继续工作，使你成为祝福的管子。同样，你有很好的开始，这是值得高兴的，但记得基督徒必须跑完当跑的路，有好的开始是不足够的，千万不要自满，必须继续保持，一直跑到终点为止。在结束今天的查考之前，请大家翻到以西结书18章21到24节。以西结书18章21到24节，恶人若回头离开所做的一切罪恶，谨守我一切的律例，行正直与合理的事，他必定存活，不至死亡。他所犯的一切罪过都不被纪念，因所行的义，他必存活。主耶和华说：恶人死亡，岂是我喜悦的吗？不是喜悦他回头离开所行的道存活吗？一人若转离义行而做罪孽，照着恶人所行一切可憎的事而行，他岂能存活吗？他行的一切义都不被纪念，他必因所犯的罪、所行的恶死亡。神的心胸并不狭窄，神的眼光并不短浅，他看我们的一生，看我们如何完成当跑的路程。好了，今天我们看了创世纪47章，题目是雅各临终的嘱咐。下一次同样的时间，我们空中再见。